在这里，他能给你建议，也能给你指引。
在这里，他会和你分享生命，更盼望和你一路同行。
有他，这个主意真好。
欢迎来到这个主意真好，我是李诺。这段时间我们一直探讨的都是教养子女的话题。那说到教养子女呢，李诺就想到自己认识的一对夫妻啊，都是基督徒，也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家呢就有一个乖巧的女儿，很可爱的。有一天呢，我因为一些事情到他家去拜访，忽然发现呢，他们家竟然有一根藤条，细细的也不长，但是感觉啊，打在身上应该会很疼啊。那当时呢，我就不知道这个是干嘛用的，然后就问，发现呢，他们家拿这个藤条是用来管教自己的孩子的。那个时候我对这个教养子女呢，其实还不是特别的，就是清楚吧，只是知道自己小的时候表现不好呢，所以常惹父母生气，才会挨打什么的。而他们家的女儿一直都表现很不错的，而且平时我看这对父母呢，对这个孩子还挺呵护的，难道也会打孩子吗？我就追问了一下，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其实啊，在爱里边，或者说你关爱孩子的同时呢，也是一定要有管教的。这也是他们在学过一些以基督信仰为基础的亲子教育课程之后，更加清楚明确的一个点。当然了，其实我们说到管教呢，也不是滥用职权，一定要有智慧，要有分寸。当时我听了之后呢，立马就感觉到教养子女的压力，因为我很清楚自己有的时候性子还是很急的，容易有脾气。那假如说是我以后碰到孩子不听话的时候，能不能收得住自己的脾气呢？可能还觉得藤条不足以表达我的情绪呢。所以这个对自己情绪的把控应该也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就是我感受到的一点呢，就是要把握好管教的时机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在恰当的时候，适宜的管教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既能传递正确的观念，又能够保护孩子不受到过分的伤害。所以那个时候啊，实在是觉得管教孩子是一个大难题啊。
拿出你的勇气来，手拉着手，抬起头来向前走，手拉着手，达到一切偶像，跟着上帝走，波波爸爸，波波爸爸，跟着上帝走。
作为父母的，要把握爱与管教的平衡，真是不容易的。当然，其实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把爱和管教融合起来。管教的时候带着爱，在爱中呢，也设定界限。当然，这也是经过实际的验证的。我们看到，古今中外，在教养子女的问题上，虽然会因为文化、风俗等问题各不相同，但是所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就好比国内从90后这一代开始呢，很多孩子就有了小公主、小皇帝的称呼，很多都是独生子女，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他们的父母真的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口里怕化了。而这种无微不至的爱呢，似乎让很多的孩子安然愉快地长大了，但同时也因为缺乏了应有的管教，而在性格上、情商等等方面埋下了许多的隐患。萨拉博士就说，许多父母都以放纵的方式来教养子女，他们误以为管教孩子只会压抑他的个性，结果怎么样呢？少年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守法的精神则落到空前的最低点。难怪近几年来，行为心理学家又开始呼吁要恢复旧式的管教方式，作为教育训练过程的一部分。但曾几何时， 这些管教方式却被一些所谓先进的教育的支持者忽视到了一个可悲的地步。精神病学科的爱德华·里丁医生说，长期以来，父母不敢对孩子说不，不敢处罚子女，因为他们怕失去孩子的爱。詹姆斯·道布森医生说，管教与爱，二者并没有矛盾，反之是相辅相成的。在精神病医学中，首创实体疗法的心理医生威廉·格拉斯说，负责任的父母会恰当地结合爱与管教来教育他们的孩子。从以上的观点来看，我们就发现许多心理学家已经逐渐地反对放纵的态度了。萨拉博士就接着说，在人的一生当中，孩子如果不能在某一时期，尤其是幼年时期，得到亲人的关怀、爱与管教，他就永远学不到责任感，从此也就一生受害。所以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啊，就是管教是爱的一部分。因为爱不单单只是说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是会出于对孩子未来成长发展的考量，在合适的时机给予合适的教导，而这种教导是带有一些权威性的。还记得吗？前面我们说到过，孩子是父母的产业，想要经营好一番事业，可不是像面对一块荒地任由杂草丛生那么随意的。萨拉博士说道，虽然养育孩子也要管教这个观念对于现代心理学来说是相当新的，但管教本身却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圣经中早已提及这个方面。在箴言书3:11-12说道，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希伯来书12:5-6也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圣经中一贯把管教视为教学过程中最有力的巩固，以下的几节经文告诉我们管教的重要性。箴言书12:1说，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箴言书13:24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箴言书15:10说，舍弃正路的必受严刑，恨恶责备的必致死亡。箴言书19:18说，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以弗所书6:4也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当然，在圣经当中提到管教或者跟管教相关的经文还有很多的，萨拉博士也只是挑出其中的几节经文。而在这些经文当中呢，我们都看到，无论是在明里还是在暗处，管教都有爱在里面。因为不想让儿女受亏损，所以要去管教。其实也让李诺想到一句常挂在很多父母嘴边的话，我是为你好啊。诚然，几乎所有的父母都会为儿女好，但有时候可能这样的话或者这种心态啊，同样会影响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得到应有的教导和指引的。太多的案例告诉我们，很多父母口口声声的为你好，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某些需要，可能是希望孩子争气，给自己赢得别人的尊重。但是你自己想要的不应该是靠自己去获取吗？很多的情形下，父母会产生一种误解，反正我想要的对你也好，那就等于为你好。比如说，我要求你好好学习，以后你长大了就有更好的社会地位，这是为你好。同时呢，我也可以收获他人羡慕的眼光，可以收获成功教养了你的成就，甚至说家庭的环境也可以得到改善。但问题是，一旦父母认为这就是绝对正确的时候呢，就会不由地提高自己的地位，同时呢，强加给孩子很多他并不擅长或者说不感兴趣的压力， 以至于最终他的人生价值观也会出现偏差。好像人生只有那一种活法，想要活得精彩有意义，那就是要学习好，成绩高。但等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原来父母所谓的对自己好并没有那么好，甚至有可能进而转成埋怨。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那对于管教，萨拉博士还有补充，他说管教并不是因为父母要找一个途径把自己的怒气及挫折感发泄在孩子身上，它乃是由神而来的。神定义要我们透过管教来帮助孩子，使他们长大后成为身心协调的人，知道孝顺父母并遵守社会秩序。神指示父母做的，尤其是父亲要管教孩子，以免日后伤心痛苦。今天有许多父亲都可以将亲身经历的折磨讲上几个小时，如果当初他们能了解管教的重要性，这种痛苦其实是可以避免的。有一位母亲听了我的电台节目后写信告诉我说，她女儿在成长过程中从来没有人管教过她。今天这个女儿不但不尊重母亲，不接受传统的道德观念，并且和一个男人同居。这位母亲写道，在她出生以前，我一直祈求能有一个女儿，但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她现在竟会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耻辱。听到最后，这位母亲写给萨拉博士的信是否会引发我们的思考呢？当我们面对教养的这个重任，的确会有压力，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经历挫折，但是就像萨拉博士一直说的，从来不怕晚，只要现在开始，只要我们找对方法，特别是从圣经中建立起管教教养的核心基础，那么就努力地去成为好父亲好母亲，用爱和管教去造就好儿女吧。关于今天在节目当中所分享的内容，如果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可以来信跟李诺交流。这个主义真好的节目邮箱是主义的汉语拼音 @liangyou.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主义。
拿出你的勇气来，手拉着手，抬起头来向前走，手拉着手，达到一切偶像，跟着上帝走，波波爸爸，波波爸爸，跟着上帝走。
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